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1面。好，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是讲到比入因果啊，就讲到这个大乘的六度的修行的内涵。那么六度的内涵当中呢，在本论当中呢是有十门来加以广释。这十门当中呢，我们是讲到第四门，讲到信使，讲到这个六度的个别的功德。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度呢是讲到忍辱，魁山的忍辱。好，我们看论文。又能灭尽愤怒或烟愁，即能善助自他安稳，故名为忍。那么菩萨为什么修忍辱呢？因为我们透过忍辱的修学啊，灭除我们内心的愤怒的烦恼啊，这种嗔心的烦恼啊，使令我们内心啊一种不安稳的一种状态。那么愤怒灭除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能够消灭这个冤家啊，就是说啊，人跟人之间的内心它是相互作用啊，你要恨他，他也一定会恨你的啊，所以我们不希望有冤家，就是从自己做起啊，我们对一切众生避免升起嗔恚之心，这样就不会创造对立的冤家。那么不创造冤家有什么好处呢？在菩萨来说呢，即能善助自他安稳，故名为忍。菩萨能够自无嗔恚，就使令自己身心安稳，不恼害众生，使令他人安稳啊，这故名为忍啊。这个成就一个安全稳定的功德，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看这个修行呢，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初学者，一种人是老禅。初学者啊，他才不管你安不安稳，初学者就是他没有功德，他赶快啊，看到什么功德都抢着要啊，拜佛也很用功，持戒也很用功，到厨房工作也很用功，因为初学者他没有功德，所以要的就是功德。但是老禅的修行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主要知道啊，老修行啊，当然我们也要去追求功德，但是你要一个重点，要把你已经造作的功德保存下来，这很重要。我们可以这样，我们讲一句话可以这样讲哈，你是一个初学者，你有资格发脾气，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功德嘛，那个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你根本没有树，怎么烧也无所谓。但是你是老参啊，你没有资格发脾气了，因为你这个树太多了，你连一点香烟都不能存在，这个太危险了，因为你输不起了。所以你的功德越大的时候，你要越谨慎了，绝对不能够晚节不保。诸位要知道，你功德越大，你发一次脾气的损失啊，那就不得了了。你是说他一个初学者，反正他也没功德，他耍耍脾气也没大不了，是不是？他树上他根本就没有功德林嘛，啊，所以佛陀讲忍辱啊，这个对老参是特别重要，你要求一个安稳的功德。就是说，我们回忆我们刚出家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心在这样的一个贫瘠的土地。现在好不容易盖上一片森林了，你要好好的保存它。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发脾气，但是我们还是发脾气，控制不了。那这个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应该要分析分析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啊？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古人说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我们的内心能够包容天、包容地、包容宇宙万物，但是呢，包容不了一点点的委屈。你会发脾气啊，你就是有委屈，你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你就是认为不公平，你才发脾气嘛。你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代价不成对比嘛，我不应该得到这个结果嘛。但诸位要知道，因果啊， 他不是讲今生的，讲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诸位，你要永远记住一个观念，所有的外境、所有的逆境，都是你内心的罪业变现出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的，事实上如此。所以我们遇到的逆境，你不应该发脾气，你应该到佛前忏悔。因为你这一观照，哦，我有这个罪业，那么你到佛前忏悔，你就说啊，我弟子境界过去啊曾经造了一些罪业，所以这个罪业逼出来的时候呢，变现这个痛苦的果报，我向佛菩萨至诚的忏悔，说三次，我跟你保证因缘马上变化。我们一个人很大的悲哀啊，就是怎么悲哀啊，恶性循环。你过去造的罪业，这个罪业变成逆境的时候，你自己感到委屈，感到委屈就发脾气，发脾气又造了罪业，造了罪业的时候，这个业又表现出来的时候，又是一片逆境。这个时候你又起发脾气，发脾气又造罪业，那么你这个痛苦几时能够消除呢？你这个不是恶性循环吗？啊，所以修行人啊，要把这个痛苦啊，从这个地方啊，古人讲截断妄流，从此打住。你只有一个方法，透过智慧的关照，看到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他感到委屈。为什么他要委屈呢？因为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痛苦是别人给他的，所以愚痴是所有罪过当中的根源，无明。其实我们说穿了，人没有什么好委屈的了。前生的你创造了今生的你，今生的你创造了来生的你，你必须要为你前生的你负责吗？难道不需要吗？你前生选择这样做，那么你今生必须要无条件的承担，因为前生的你创造了今生的你，所以你今生不是为你自己负责，你还得为你前生负责，就是这个道理。重点是你不能糊涂，一个人绝对不能对因缘法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样子是不可以弥补的。特别是我要提醒所有的老参啊，当你内心有一点点戒定慧功德的时候，我必须提醒大家，你没有发脾气的理由，你没有发脾气的空间，因为你输不起了。你只要发一个脾气啊，你可能要从生命当中啊回归到过去，过去啊，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才为这个发脾气付出代价。所以诸位要知道，我们不但是往前冲刺，这个安稳也是很重要，把你既有的功德好好的保护得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菩萨、佛菩萨、佛陀的慈悲啊，看到菩萨有这个问题啊，他白天晚上啊修习功德啊，佛陀告诉你要修忍辱啊，你要向内观照，一切的问题都是前生的你创造的，你必须为前生的你负责。好，精进。又能远离所有懈怠恶不善法，即能出生无量善法，令其增长，故名精进。那么当我们能够修忍辱，把既有的功德保持住以后啊，不能够得少为主啊，继续的往前走，那么就应该修精进。那么精进能够破除我们的懈怠，懈怠就是一种消极的心态，对所有的恶法也不想断除，对所有的功德也不想追求，就是一种消极的心态啊。那么这样子消极心态啊，就很容易产生这种恶不善法。一个人的心态啊，是先懈怠，懈怠久了，接着就是放逸，放逸以后就是造罪业了，三种情况。一个人会破罪啊，就是三个阶段：懈怠、放逸、造罪。所以我们刚开始从源头上啊，就是要保持精进。那么精进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出生无量的善法，令其增长，故名精进。啊，就是你要能够让自己啊不断的出现功德，这个就是精进。这个精进啊，大家不要以为听到精进好像很严重啊，大乘佛法的精进啊，它不强调那种暴饮暴食，这暴饮暴食精进是不值得提倡。就是滴水长流，则能穿石。啊， 我个人是提倡一个人的精进啊，就是啊，让自己啊每天进步一点点，这个就是精进。我们看到很多老和尚啊，我亲近过很多老和尚，像达公长老啊，他八十几岁还在讲经啊，海公也是，他也每天不断的在进步。其实进步的本身啊，重点是那种前进的动力。因为为什么要保持前进的动力呢？古德讲一句话，死水不藏龙，这个禅宗经常讲这句话。龙是一种功德的表征，但是龙绝对不会生长在死水，它一直在活水当中才会这个龙才能够生存。所以精进的本身重点还是那个心态啊。那么我们如何让自己每天保持进步一点点呢？精进的修学有两个所缘境，第一个是对恶法，对恶法有两种态度，已生的恶法令断除，这个恶法已经出现了，我们不需要逃避，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好好的面对啊，让这个恶法今天减少一点，明天减少一点，后天减少一点，你活在希望当中。第二个，未生的恶法你不生，这个是要靠持戒了。什么事情呢？要防患未然啊，修行呢不能够太大胆，要稍微胆小一点啊，要稍微防范一点啊。那么这是对恶法的态度。那么对善法呢，以这个未生的善法令增长啊，我们没有善法，别人有善法，我们随喜功德，跟善法先结个善缘，以后你就有机会。那么以生的善法令增长，你已经有了善法，不要得少为主，不断的往前进啊。那么总而言之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创造一个活水，不管你活到几岁，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啊，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五，尽力，又能消除所有闪动，即能引得内心安住，故名尽力。那么这个地方的功德就更加的精致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修禅定呢？能够消除内心的散乱跟扰动啊，那么使令内心能够安住，能够明了极静的安住，故名即静力啊。这个静力啊，它的一个功德啊，有主要有两个啊。第一个呢，它能够产生一种极静的力量啊，极静的力量啊，这个极静的力量呢，就会产生一种堪能性，就是说呢，你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因为你的极静的力量啊，它的功德都会增长广大啊，增长广大，因为你的心力增强。第二个呢，这个静力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智慧，它这个定能够增上慧啊。我们一个人啊，你不能一天到晚都是散散乱乱，因为你这样子的，你很难反省自己。你每天啊有一定的定课啊，让自己静下来啊，你能够反省你的过失啊，这个是靠禅定啊。第六，智慧，又能遣除一切见趣诸邪恶慧，即能真实品别之法，故名为慧。那么智慧呢，当然智慧就是靠闻思了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它能够破除一切的邪知邪见，还有种种的邪恶的判断分别。那么能够引申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有两种，一个是品别的智慧，一个是智法的智慧。这个品别的智慧呢，是说明诸法的差别相，一种世俗地的智慧。这个知法的智慧呢，是说明诸法的种相，就是胜义地的智慧，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当然这个智慧应该是最重要的啊，你要能够对因缘所生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啊。孔夫子说他四十而不惑，孔夫子十五岁开始立志求学，经过15年的时间啊， 他自认为啊，对于生命的因缘当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他完全通达，没有疑惑。但是应该是这样讲了，孔夫子他所通达的智慧是属于品别的智慧，是世俗地的智慧，差别相的智慧啊。那么我们佛菩萨呢，这个所谓的不惑，不但对于功德相、过失相做出正确判断了，你还要能够通达我空法空啊，通达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生的啊，那这样子就更高明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智慧的引导，使令我们前面的五度啊能够正确的趋向我们的目标啊。前面的五度是一个角，这个智慧是个眼睛啊，这个是讲到六度的功德啊。这个六度的功德啊，它每一个法在心中操作的时候都能够灭恶生善啊。因为布施啊，它灭除我们的这个悭贪贫穷，升起我们广大的财富福德的资粮啊等等啊。这个地方啊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命啊都是自作自受啊，因为过去你的造作创造了今生的果报，你今生的造作又创造了来生的果报。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等流呢，我们想要改变啊，你要先改变你的心态，改变你的心念。所以他这个每一个度啊都是在调整你的心态，布施呢调整我们悭贪的心态，持戒呢调整我们喜欢造作罪业的心态，忍辱呢就调整我们愤怒的心态。心态的改变，果报就改变。在西方有一个谚语故事，他说啊，有一个人，他很想要知道天堂跟地狱有什么差别。那么他呢，先到地狱去看。哦，到了地狱啊，大家在吃饭，每一个人筷子都很长很长。那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啊夹饭菜啊，但是夹到饭菜的时候，他抢这个饭菜的时候啊，他吃不到，因为这筷子太长。结果地狱的人都活得非常痛苦。那么这个人看到地狱以后，他感到非常的悲哀啊，就离开了，他也改变不了他人啊。那么他接下来就到了天堂去，看到天堂也在大家在吃饭，那么筷子也是很长，但大家吃得很快乐，他说为什么呢？同样筷子这么长，他为什么吃得很快乐？哦，原来天堂的众生啊，是把筷子夹菜啊，是夹给别人啊，夹给别人，每一个人吃的都很快乐。所以我们的心态啊，决定我们的命运啊。你要是自私自利，你所招感的因缘啊，你所造作的行为啊，都是跟痛苦相应的。你真实发起这种利他的心啊，你就招感功德。所以真正的六度啊，它的一个重点在调整我们的心态啊。那你的心态改变了，你的行为就改变，你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一个人如果只设定目标啊，你不行动啊，在原地打转了，那我敢保证啊，你的过去的生命就跟你现在的生命跟未来的生命完全画等号。你说我现在心态不改变，我未来会怎么样？你不要去算命，我告诉你怎么样好了，你以前所受的痛苦，来生再完全再受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你因缘法没有改变啊。所以修行人，只有修行人啊，他的过去不等于未来，因为他在调整了。一般人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他的生命就是不断的重复，他的前生跟今生也差不了多少，今生跟来生也差不了多少。你看佛陀说啊，八万大劫犹为一子，不是，七佛出世犹为一子，八万大劫犹为歌声。你说怎么可能？这个蚂蚁做的七佛出世，他还做蚂蚁；在森林中的鸽子，你到活了八万大劫还做鸽子？我说他有可能，他的心态不改变吗？ 坚固的执着吧，他总是认为他是对的，他不知道如何的来听闻佛法，反省自己，把邪恶的功能消灭，善良的功能升起来，你说他命运会改变吗？而且佛陀讲的更可怕呢，佛陀说啊，他不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是阿罗汉说的，佛陀说啊，他八万大劫之前还做个子的啊。所以我们想要让生命往光明的地方去改变，我们应该从内心上去改变啊。我们遵守佛陀的六度啊，啊，那么我们因地的改变，你的未来是充满光明的。好，这个地方是佛陀讲六度的功德的一个主要意义，就是鼓励我们要去修学六度啊，就是六度啊，先从自己做得到的，不要一开始就挑战啊，我要把我的生命牺牲掉啊。就是说啊，你现在有三件衣服，或者有四件衣服，其中一件穿不到，还蛮好的，哎，赶快布施出去啊，先把自己用不到的布施出去啊。那么先从自己做得到的地方先跨出一步啊，那么你的生命就会有变化了啊。好，我们看根五的修啊，前面是讲这个功德相了，其实佛陀前面讲这么多啊，啊，这个波罗蜜的六种功德，六种功德回归到六度呢，它有它的灭恶生善的功德。这一下开始怎么修行，我们现在对六度有信心的应该怎么去实践。好，看这个问，因何因自修习如是波罗蜜多。那么大乘的六波罗蜜啊，有这么大的灭恶生善的效果、啊、我们很想要让来生明天活得更好，那怎么办呢？应该怎么修呢？啊，那这地方回答，因知此修略有五种，一现起加行修，二圣解修，三作意修，四方便善巧修，五成所作事修。啊，这个正确的修行六度啊，有五种的方法啊。第一个呢是现起加行修，这是我们一般修习六度的主要的方法。这个现起就是你必须有身口意的现起，有这样的身口意的现起加行啊，才能够修六度。比如说你布施，你不是坐在那个地方想就能布施啊，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有布施的人，有所受的人，有施者受者，还有东西其中的这个施的物品啊，要有这个身口意的现起啊，这是一般的。第二个圣解修，前面是实际的行动，这个是内心的圣解，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大乘的经论啊，对六波罗蜜的功德产生坚定的信解啊，对于修习的功德不修的过失啊，透过闻思的智慧产生坚定的理解而产生信心，这个叫做圣解修啊。这你现在听闻六度的功德啊，升起一念的信心，哎，这个也在修六度，这个叫做呢圣解修。第三，作意修。那么这个作意修呢，就是以清净广大的意乐啊，来修行三种作意啊，这个后面会说到啊，爱众作意、随喜作意跟心要作意啊。这个地方是讲愿望了，前面那个圣解是讲信解，这个地方你要发出你的愿望，对于这种功德呢，要有一种增上意乐啊，叫作意修。第四个，方便善巧修。那么前面的圣解是信心，作意修是愿望，这个地方是业的破障。我们在修行六度的时候，往往会跟内心原来的习气相违背，那怎么办呢？我们修行六度有人不肯，那怎么办呢？修习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把这个障碍、啊、消灭掉啊。这方便善巧修的就是修无分别智了啊，来破除心中的障碍。第五，成所作事修。前面的四种修啊，都是菩萨因地所修的，这个成所作事修呢，是佛陀在果位上所修的，叫成所作事修啊。那么这个地方后面会说明啊。总而言之呢，要成就六度的功德有五种的方法啊。我们看这段是总标了，我们看第二段的这个广释啊。广释当中呢，列示五修，广作意修啊，把这个作意修啊，这个菩萨的意乐啊，要怎么修意乐，把它开展出来啊。我们先看这个列示五修，此中四修如前已说， 臣所作是修者，为诸如来认定佛事，无有修习以其圆满波罗蜜多，复更修习六道彼岸。前面的四种修啊，在前面的总标的地方啊，事实上讲过了啊。那么现在讲臣所作是修呢，就是啊，十方如来呢能够认应的啊，他不必假做这个作意啊，我们凡夫都是要作意的啊，先知道六度的功德，然后再鼓励自己升起信心，然后再升起愿望，最后付出行动啊，这叫作意。但是佛陀呢，他不需要这样的过程，他不需要作意啊。那么他不需要经过内心的思维的作意呢，就能够升起这个六度的佛事，而且内心的对六度呢无有休息，动静一如，因为他这个没有作意，就没有疲累的相状啊。那么以其圆满波罗蜜多复更修习六道彼岸。那么佛陀在自力的功德上已经圆满的，但是他一直大悲心呢在继续的修习六度。这个呢一般古德说叫做倒驾慈航，就是说明明他已经成佛了，但是他又示现一个菩萨身来修六度。那为什么呢？这叫重本垂基，因为他要去做利他的事业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菩萨的六度呢主要的是耶的自利来说了，当然也有利他了啊。那么菩萨的这个六度呢包括自利跟利他啊，但是佛陀的成所作自修呢完全只有利他。你说这个功德圆满没有再圆满啊，这个叫做成所作自修，就是一种利他的六度啊，倒驾慈航。好，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总标，我们看这个别释。这个论主的意思啊，无着菩萨是要把这个作意修啊开展出来啊，就是你这个修习六度啊应该有的心态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六度啊。作意修者遍比修相显得胜利，先看遍比修相啊，修相当中有一个总标，在别释先看总标。又作意修者为修六种意乐所设爱众随行信要啊，这个总标呢，这个作意有三种作意六种意乐，先看三种作意。那么菩萨呢要先修六种作意，那么六种意乐呢，每一种六种意乐都摄持的爱众随喜信要。这个爱众啊，就对这个六度的功德呢特别的爱要珍重啊，这个是偏重在一种自利啊。我西方提古德的，谁能帮助我呢？就是六度能够帮助你灭忧生善离苦得乐，所以你对这个六度法门呢如平得宝想，特别的爱要珍重啊，这个是偏重在一种成就自心的功德。第二个随喜作意，随喜作意就是说呢，这个功德我做不来，但是这个功德别人可以做，那么菩萨呢对其他人所成就的功德呢欢喜赞叹啊，随喜赞叹啊，这个随喜修，这个随喜修是耶的法啊，别人有这个法，我对这个法随喜。第三个心要作意，那么菩萨呢不但希望自己成就这个六度，他也普遍的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六度的功德。前面的随喜是耶法的随喜，这个地方耶人啊，我们前面爱众啊只是讲自身成就，然后对法的随喜，这个心要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众生也能够成就六度的法啊，利他的功德啊。菩萨呢对六度法门应该保持三种的心态，第一个爱众作意，第二个随喜作意，第三个信要作意啊。我自身要成就，别人成就了我随喜，接着我希望所有众人都成就啊，三种作意。这三种作意呢每一个作意都必须记住六种意乐啊。我们看这个意乐，一广大义乐，二常识义乐，三欢喜义乐，四贺恩义乐，五大智义乐，六纯善义乐啊。这个地方是把这个标题标出来，这一下会详细解释啊。我们看丑二的别是义乐所作作意啊，那么这六种义乐它就摄持的这个爱众随喜跟心要啊。那么我们先看从六种义乐当中的爱众作意啊，爱众当中呢我们先看这个意乐哈， 这个六种义德是什么义德哈？第一个是广大义德，第二个常识义德，第三欢喜义德，第四赫恩义德，第五大智义德，第六纯善义德。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广大义德。若诸菩萨乃至若干无数大劫，现证无上正等菩提，今而所持一一刹那，假使顿舍一切生命，以净劫恒沙等世界称满七宝，奉施如来，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布施义德尤为严重。这个是即布施，就是什么叫广大义德呢？从布施的角度来说啊，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从他的最初发心，乃至于要经过无数的阿僧祇劫，才能够证等无上正等菩提，他的时间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菩萨呢，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当中呢，这当中的每一个刹那当中啊，假使这个菩萨要面临的抉择，到底你是要成就布施的功德，还是你要保存你的生命？当然假设这两个能够兼具是最好的。假使这个菩萨面临的抉择，他呢必须要顿舍一切生命，才能够换取布施的功德，就是说这个布施的功德跟你的生命你只能够选一个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他能够以这个欢喜的意乐啊，顿舍，这个顿舍就是说你不能连考虑都没有，都不能考虑，要马上的去弃舍你的暂时的生命，来换取你布施的功德啊。这个是内财的布施。或者说呢，这个菩萨本来很多钱啊，他有多少钱呢？有恒河沙的七宝的功德，但是他这个时候为了要追求这个布施的功德呢，他把这个七宝啊去供养如来啊，乃至于在这么多时间当中呢，乃至于他成佛为止啊，他都要做这两件事情。那么如是菩萨的布施一的尤为严重，就是说菩萨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啊，乃至于要牺牲生命，乃至于要这么多的七宝去供养如来啊，乃到成佛为止啊，菩萨的布施一的都没有厌足的一天，他是特别的坚固了。好，这个厌足啊，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在修功德的时候啊，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向外的追求。一般初学者啊，他修学佛法是靠信心，他也没什么什么观照力的，也没有什么样的目标，都没有，他就是啊烦恼很出众啊，赶快啊在三宝当中用功啊，积功累德，忏悔业障，但是他的心是向外求法啊。一个人心外求法，他就很容易自得意满，自得意满的结果就容易产生骄慢。如果他后来再没有听闻佛法呢，很可能就产生对立，对，我有修行，你们都没有修行，结果他的功德变成修罗法界，对立性太强啊。所以当然刚开始这样子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我们慢慢慢慢的要知道，修行是向内，我们是假借这个修行来改变我们一种善良的心态。你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是向内回归的时候，华华相会自信啊，你没有感到厌足的一天啊，多多益善，我们内心是无穷无尽的，哪有人会感到厌足呢？不可能。但是很奇怪，你的心只要向外追求，你马上感到厌，你感觉我修得不错了。一个人向外追求，你很快就满足，满足了以后就自得意满，然后就产生对立。那么这个一个人他是向内追求的时候，你越修行他越谦卑，越觉得自己不足，那么那个圣道的气氛就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心态问题了哈。看乙五度，今而所持一一刹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是佛，以是为仪，常罚一切资深重聚，戒忍精进尽力般若心恒现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所有戒忍精进尽力般若意的尤为严重。这个地方是引其他的五度的广大意的。这个菩萨在经过这么多的无数大劫当中的其中的每一个刹那，假设他的外在环境啊，遇到什么环境啊，满中赤火，不要说这个菩萨遇到的这个冤亲债主啊， 他遇到的这个全世界呢都起火了，而且他的外在环境这么恶劣啊，他内在色身也没有好过。怎么说呢？在行住坐卧四位仪当中啊，他缺乏衣之身的秩序，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可以吃，没有卧具可以睡，生病也没有汤药可以治疗。那么菩萨是处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这么一个卑劣的一个色身，但是菩萨内心当中对戒波罗蜜、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忍入波罗即禅定悲的波罗蜜的那种对于这种五度的坚持啊，是绝不放弃的。那么乃至到成佛为止都不放弃的。如是菩萨所有戒忍精进精进波罗蜜，永无厌足，是名菩萨广大义乐。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哈，他这个地方是在讲菩萨的心态。你内心当中啊，菩萨戒的精神啊，刚开始他还不希望你做很多事情，这个事情是越做越大，慢慢来的。但是你不得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菩萨对这种功德的耗药啊，是要特别的强烈的。美国有一个名人叫海伦凯勒，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怎么样一回事啊？他眼睛瞎掉，他看不到外境，耳朵聋了，别人讲声音他听不到，嘴巴也哑，他没办法跟别人沟通。几乎他的生命的六根啊，主要的功能都丧失了。严格来说，他几乎是一个行尸走肉了。一般人他对这个生命是自暴自弃的，但是他没有选择放弃。当然，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放弃，第二个坚持。他选择了坚持。结果他在这样一个卑劣的环境之下考上了哈佛大学，后来他成为一个有名的一个成功的演讲师，激励很多美国人，当选美国十大的成功的偶像。那么他讲出一句名言，他说啊，当我们一个人你要坚持面对太阳的时候，黑暗永远在你的后面。也就是说啊，生命当中黑暗跟光明永远同时存在，问题是你要坚持，你是要面对太阳还是面对黑暗。世间上的事情有得就有失了，你不可能找到一件事情完全是失或完全是得，不可能。世间上有为法都除了涅槃以外，涅槃是纯净的功德，因为它不是对立相，只要是有为的生灭法，他有功德就有光明相，就有黑暗相。那问题就是说啊，我们应该要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们这样子讲了，你修菩萨道，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说啊，把色身交给业力，把内心交给三宝，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态度了。啊，这色身你不能够，你没办法决定的，这是前身的业力。啊，说他是啊，三千大千世界起火了，你自己又怎么样了？这个色身啊，生灭法你交给业力，该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算了。但是内心我可以做主，果报我们不能做主。我内心要坚持我的方向，因为我不坚持啊，我来生更糟糕了。我不坚持我的功德，我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讲，你这个菩萨要建立这样一个广大的义德。对于功德的坚持，在任何环境之下绝不能放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常时义乐啊，前面是讲空间，这个讲时间啊。又诸菩萨集于此中无厌义乐，乃至安坐菩提座，常无间隙，是名菩萨常时义乐啊。这个你要长时间的，不能够有中断休息。这个地方的中断休息，不是噎着现行，是噎着坐意。啊，你不能起，乃至于起一念的恶乘心都不可以。啊，你可以暂时不采取修善度众生的行动，但是你内心不能放弃这样的义乐的追求。啊，第三，欢喜义乐，又诸菩萨以及六种波罗蜜多，饶益有情，由此所作，深深欢喜，蒙益有情，所不能及，是名菩萨欢喜义乐。你不但是要去做，内心要保持欢喜心。当然你最好是选择一个跟你有兴趣的啊！你说这个六度很多嘛，你选择一个有兴趣的事情去做。那么记得修六度啊， 既然你要堕，就心甘情愿的保持欢喜，好，这是很重要。第四个，贺恩义乐。愿诸菩萨以其六种六波罗蜜多，饶益有情，见彼以己有大恩德，不见自身以彼有恩，是名菩萨贺恩义乐。那么菩萨在修六度的时候呢，虽然表面上利益有情，但是菩萨呢观察有情众生呢，是对自己有大恩德的，而不是见到菩萨呢是有恩于众生。也就是说呢，菩萨呢是把众生当福田想啊，因为有众生的福田，我们才能够成就，所以他是对众生产生感恩的心情来修六度。第五，大智义乐。又诸菩萨即如是六道彼岸所及善根，身心回向一切有情，令得可爱圣果一手，是名菩萨大智义乐。那么菩萨把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善根啊，那么自诚的回向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成就可爱的果报，就是菩萨呢愿意把这个功德啊跟大家分享啊，这是菩萨跟声闻人最大的差别。不，声闻人修什么功德，他只是考虑自己，他不会把功德啊切一半给别人，跟人家分享啊。菩萨呢，他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功德。第六，纯善意的。又诸菩萨复以如是六道彼岸所及善根，共诸有情回向无上菩提，是名菩萨纯善意的。那么前面的功德都是有漏了啊，广大义乐、常时义乐、欢喜义乐、贺恩义乐、大智义乐哈。那么应该把这个有漏的福报呢，把它回求到无上菩提，这样子呢就变成一个出世的解脱了。所以这个第六格是特别重要啊，把这个功德相啊，这么强大的义乐啊，把它导归到你当初所设定的目标，就是回向。如是菩萨修持六种义乐所设爱众作意，这个是以六种义乐所设的爱众作意。爱众作意是偏重在成就自利的功德，但是你这个爱众作意啊，记住六种义乐。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明一下啊，菩萨道的成功啊，有成功的因素，失败也有失败的因缘。我们这样子讲好了，一个人在菩萨道能够成功啊，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你的能力，这个能力啊，一般说我们讲你的善根，你对布施的能力、持戒的能力、忍辱的能力，这每一个人能力是不同。第二个是你的态度，你心中的意乐。但诸位要知道，这两个不是相加哦，是相乘。就是说当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缺乏这种心态，你说你有一万个能力，结果你的态度是零，一万乘以零还是等于零，没有用。所以这个态度又特别重要。我们佛学院办了18年，我亲身在做深交易，我发觉我们在新生考核的时候啊，一个新生进来叫实习生，3个月考核，开始是会议，我们是讨论一个人的他的一个态度，最重要就是他的学习态度，其他都不重要。所以这个人解门比较差没关系，这个人心门很差也没有关系，这个都可以慢慢来。这个人没有学习态度，这个人不能留。一个人态度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意乐，你说这个人怎么办呢？你说怎么教他？没有办法教他的。以前我们在办在线协会的时候啊，办完之后啊，开这个干部检讨会啊，上公司主持啊，大家把这次的斋戒会功课都是否提出来讨论，讨论了很多啊，最后请唱公书做总结。唱公书只有讲一句话：明哲有功，你只要肯努力就有功德。唱公书他不揶外境啊，做对做错他都不讲，这个就是你当初的那个意乐，有这个意乐就好了。所以唱公书他经常告诉弟子，一个人啊，不怕做错事，就怕你不做事。一个菩萨的心态啊，最怕就是什么心态啊？他看到什么都无所谓，看到功德相他也无所谓，看到过失相他也无所谓。完了，哀莫大于心死。当然，菩萨道是有次第的。身为一个初学者，我们烦恼很躁动。 我们一定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断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几乎所有初学者都先保护自己，我先自己没有过失。所以一般人初学的菩萨对修善跟度众生都是会把它放到比较后面才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可以不采取行动，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意乐。如果你对于大乘经典佛菩萨所说的功德完全不生好药，那我看你菩萨的戒体就算没有失掉也非常磊落了。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菩萨的意乐啊，就是说呢，像如贫得宝，贫穷人对宝的那个珍惜爱重，爱要尊重。虽然我现在可能在生命的规划第一个目标，我先调伏现行烦恼，哎，这个十年当中是我的目标，我对于修习广大的善法度化众生暂时不做，可以理解，绝对可以理解。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爱众意的爱众作意，否则你的菩萨的根本就会失掉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讲心态，到此为止。其实真正的六度的方法是在后面，他这个地方先讲菩萨的功德，六度的功德，根本功德菩提心空正见。那么开展出来呢，六度有它差别的功德，布施、破除悭贪贫穷，增长你的财富，增长你的这个福德资粮。持戒呢，破除你的罪业，破除你的这个三途果报，那么成就尊贵身，成就禅定。这个功德，功德讲完以后呢，他要建立一个意乐，一个正确行菩萨他的心态。那么心态有了以后呢，他后面就讲如何修六度了。这个无著菩萨是这样的安排次第。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我们一个人啊，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你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啊，就算你善根稍微差一点啊，你有无穷的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子讲，生命虽然有过去现在未来，从佛法的角度啊，它重视你的未来，它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你看佛法经常讲说放下屠刀立定成佛，就很多人就是这样讲嘛。所以你这个屠刀拿了很久没关系，你随时放下你就有希望，是不是？就是说不管你过去是怎么一个相貌，你有想要希望改变的那种意乐，哎，你这个人就有希望。所以大乘佛法大家希望掌握精神，就是绝不放弃。我现在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不放弃，你就永远存在希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